阿们，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吗？阿们，感谢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你们享受神的同在吗？阿们，享受神的同在。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是不是单单只在礼拜天才享受神的同在呢？还是说甚至是只是在这个礼拜天的短短的二三十分钟的这个音乐敬拜的时间里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不是这个音乐一结束，大家坐在那里好像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像似乎又从天上一下又下来，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另一点，我们 要重新的认识神的同在。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我的目的就是让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神的同在是什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2章，即便你不翻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里发生了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这个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的这个期间呢，在山下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就是百姓开始说，看这个摩西上山这么久了迟迟没有下山来，那个摩西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于是呢，他们就逼着亚伦，跟亚伦说，那个摩西不知道怎么样了，你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来继续的带领我们去行路，也就是说我们把摩西放弃好了，我们带我们出埃及的这位神呢，我们用这个金牛犊来代替好了。于是呢，亚伦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软弱体现出来啊，他顺应了这个百姓的这种邪恶无理的要求，竟然呢从这个百姓的这些金饰当中造了一只，给铸了一只金牛犊。这件事情呢，很快的，神当然是察晓万事的神。于是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摩西说，你快下去吧，这些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已经早早的已经开始舍弃了我，开始拜这个金牛犊了。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呢，摩西发怒，把这个甚至从山上领受了这个律法的诫命的这个石板的，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发着怒气把它摔碎掉。然后呢，并且是有这个神的惩罚性的这种杀戮，有3000人被杀在当天。在那个后来，神说了一句话，说这群百姓实在是顽梗悖逆，那怎么办呢？说第一开始神要灭绝这些百姓，但是摩西求情，他没有灭绝掉。后来神说，好了，我这次就不灭绝他们，但是呢，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现在呢，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差派我的天使去引导以色列人走到我所应许的他们的那块地，就是迦南应许地，要去得着我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但是我自己不和他们一起上去，摩西你带他们去好了，我也会差派我的天使去，但是呢，我不会跟你们一起上去。于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在神的面前开始了一段非常打动神的心的一段祷告，其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摩西说道，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神，你若不亲自的和我们一起上去的话，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换句话说，我最看重的并不是你带我们去哪里，我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而是你自己是不是和我们一起上去。我不管那个地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流奶与蜜的地，但是主啊，你若不亲自的和我们上去的话，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一点点的意义都没有，我宁可一点点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们一起上去。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摸着神的心的祷告。你会看到摩西是一个非常懂得神的心的人，他的祷告摸着了神的心，然后呢，神就他的怒气转眼之间消退，他用温和的话，温柔的话来回答他的仆人摩西。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叫我们看见什么样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而且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点，就是当我们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能够打动神的心的一件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 寻求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有人说了，说难道我们基督徒不是神常常与我们同在吗？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还要特别的去求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弟兄姐妹，我也强调的是，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神的同在，并不是指的圣灵的完全等同于圣灵的内住。圣灵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一个特权，一个权柄，叫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阿们。我们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什么？我们是从圣灵，从神的灵生的。所以呢，从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头，神在我们的里头，永远与我们不分开。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即便我们做错事情，即便我们得罪神，即便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还常常偏离神的道路，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件事情不会因此而更改。你要明白这一点，神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神的同在，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神的同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你的同在。而且就在这个时刻，主啊，当我们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同在彰显在你的儿女的当中，叫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头脑里知道，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感受得到，叫我们能够知道主就在这个时候，你的应许是与我们同在，摸着每一个人的心。愿今天圣灵来透过你的仆人来讲话，对你的教会讲话。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我们读一段经文，这是在创世纪的32章。在今天早上刚好可能是同感一灵，永泉长老在我们灵修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雅各和天使摔跤，和耶和华的使者摔跤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是在创世纪32章。这个雅各呢，他离开了他的舅舅拉班。我们长话短说，他第一开始是逃避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欺骗了他哥哥的长子权，以扫就说要杀他。于是呢，他逃避他哥哥的面，来到他的舅舅的叫拉班的一个人的家里，在那寄居了20年以后，他又离开拉班。离开拉班的途中呢，又遭遇到了一件令他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有人报告说你的哥哥以扫正领着400个人迎着你过来。所以雅各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极为恐惧和慌张。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在他去见以扫的前一晚，他到了一个地方叫亚伯渡口，在那个地方呢，就在那个时候说晚上说耶和华的使者，或者叫有一个人来和这个雅各摔跤，一直摔了整晚，摔到黎明。说这个人摔跤的时候呢，后来说他见他力不能胜啊，不能胜过雅各的时候呢，就在他的这个大腿摸了一把，于是呢，这个雅各的大腿就瘸了，对吧？所以以色列人至今还不吃大腿窝的筋，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这个大腿瘸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雅各就问这个人，这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或者叫耶和华的使者，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这个皮努伊勒是很多教会的名字啊，大家知道我前些年在台中的一个皮努伊勒教会，周牧师带着他们的团队来我们当中服侍，非常感恩的时间。他们的教会就叫皮努伊勒教会。这个皮努伊勒是什么意思呢？括号写的清楚，叫做神之面。什么叫神之面？就是神的脸的意思。他为什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呢？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一个人他亲眼看见神的时候，就是他的寿命到终了的时候，一个人不能够在神的怜光当中存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雅各经历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神化作人的样式来到他的跟前，和他来摔跤，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于是他起名叫 皮努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事实上呢，在刚刚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33:14，这个当摩西说像这个为了百姓的缘故向神祷告了以后呢，神这样回答他，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个神的同在呢，英文 My presence will go with you， 我的同在会跟你一起去。但希伯来话如果把它生硬的翻过来的话很有意思，希伯来的原文是说，我的脸会亲自和你同去。神说，我的脸会亲自和你同去。一个人的脸可以分开吗？当然不可以分开。神说，我的脸要和你同去，也是表明说，我自己，我亲自要和你同去。所以中文翻译的还是非常棒的，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个，所以说神的同在这个词呢，是脸，很意外。神说我的同在就叫我的脸，潘奈伊或者范奈伊，我的脸，这是神的同在。所以它不是一个让你没有感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我们头脑里知道说神与我同在，住在我的心中，圣灵与我同在，以马内利的神，这不是这样一个头脑里的知识而已。因为你常常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大脑清楚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心未必能感受得到，阿们吗？所以说这个我的脸呢，是一个你不能够否认的一个清清楚楚的事实。神说我的脸，这就是他的同在。我们要看到这个神之面，或者叫神的脸，是他的同在以后呢，说这个神的同在他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其实他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神对于这个人的态度。关于这个神的同在或者叫神的脸的这个表现呢，在圣经当中大致有相反的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神仰脸，另外一个概念就叫神掩面，或者叫神转脸，或者神转脸。有人就说了，神不是没有肉体吗？为什么还会有脸呢？对不对？很有意思。圣经当中是这样的，因为神允许这个圣经呢是把他自己描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这个跟我们一样的外形的一个存在，因为若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必须要认识耶稣，因为他是成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好叫我们在他的身上去看到天父的样子。这是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理解层次非常的有限，神怜悯和眷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生动的、更深切的去认识他。所以呢他用这些表现，神的脸啊，神的鼻孔出气啊，神的眼睛观看世人啊，这个神等等，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他的意境，或者他的正面、他的背影等等，我们在圣经当中都可以找到。这是神让我们明白他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一个，我们看这个神的仰脸。什么叫神的仰脸？不知道大家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是向他仰着脸，还是向他低着头？但是如果神向一个人仰脸的话，只能说恭喜你，神悦纳你，神喜悦你，因为神向你仰脸，这是一个神表达了一个对一个人的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的表现，就是他向你仰脸。比如在民数记6:26，这是一个这一段祭司的祝福里的一句话，说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这是神的一个祝福人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向你仰脸。然而如果反过来，如果是神掩面的话，如果是神转脸不顾的话，表明这个人没有得到神的喜悦，这个人正在偏离神的道路。比如说《申命记》31:18，这章经文呢是神透过摩西说，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呢，必定也就是神已经预知到了他们一定会偏离神的道路，去拜那些外邦的偶像。这个时候呢，神就说，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也就是他们犯罪，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我们开始我给大家讲的那段背景。以色列人在山下的时候犯了一件大罪，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二诫， 开始铸造了偶像。于是这样的一群百姓得不到神的喜悦，于是神掩面不顾他们，他们看不到神的脸，也就是他们离开神的同在，神不把他的同在彰显给他们。在以色列的士师时期，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就是在以利做这个祭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以利他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他行恶啊，非常的严重。然后呢，有一次他们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征战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都上前线去打仗，但是呢，在这场征战当中，以色列人打败。第一开始他们是凭着这个血气说，我们把这个神的约柜运到前线去，一定可以打胜仗。结果呢，把约柜运过去以后，也没有打胜仗，反而神的约柜被仇敌非利士人给掳去了，而且呢，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在这个当中就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后来呢，一个人逃亡的兵回到以利的身边来报信，说我们打败仗了，你的两个儿子都打死了，约柜被仇敌掳去了。这个时候刚赶上这个以利的儿妇啊，这个儿妇就是腓尼哈的太太，她生产的时候呢，刚好生产的时候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呢，说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以加伯就是没有荣耀的意思，以加伯就是没有荣光、没有荣耀的意思。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当时以利听到这个消息，往后跌倒，因为他很肥胖，于是他的颈子就折断，当场就气绝而死。所以这是一个连续这个大的悲剧同时发生在一天的当中。然后这个人就这个妇人就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诗篇的51篇11节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弟兄姐妹，这是大卫所说的一句话。大卫向神祷告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知道背景的人就会非常清楚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卫犯了奸淫的罪，而且呢，为了掩盖这个奸淫的罪呢，他又犯了杀人的罪，借刀杀人的罪，把乌利亚给杀死了。后来呢，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告诉大卫说，你犯了罪。这时候大卫呢，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然后呢，他就向神这样祈求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让我离开你的同在，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担心神会收回圣灵，因为这是一个新约的时代，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的时代，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你不用担心。但是大卫那个时候，即便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仍然会担心神会收回他的圣灵，会向他掩面，会让大卫离开他的同在。因为大卫犯罪的时候，任何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都知道，都会有一种惧怕在里头，都会觉得神会不喜悦他，都会知道神会甚至会远离他，有这样一个危险。所以大卫在这个痛苦的挣扎当中向神祷告说，求你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人的生平很有意思，他在做王以前，事实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放羊的少年。当这个神让撒母耳来高这个他的父亲耶西的这八个儿子当中的一个人为王的时候呢，耶西根本就没有把他考虑进行列里头。后来耶西把他的大卫的七个哥哥都召集过来说，看吧，这里面是哪一个？神的灵对撒母耳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别看这个人长得很俊美、很高大，也不是他。耶和华说，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这里面没有我的受膏者。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儿子？说我的另外一个儿子，小儿子，在这个旷野里放羊呢，是一个耶西根本就没有把他考虑进行列的一个人。大卫在旷野当中放羊多年，他是一个放羊的一个牧童，但是他是又有一个，我们通过圣经的字里行间可以知道，大卫是一个在一个人在他一个孤单的岁月里头，非常明白神的同在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个人。 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因为他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作伴，只有羊群，只有牲畜。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弹琴的高手，他弹琴非常好，他会唱诗，他写了好多的诗篇。这些诗篇原本都是有韵律，都是有旋律，他是唱出来的。因为现在我们不懂得怎么唱，我们只能翻译成中文以后，我们第一个是失去了旋律，第二个我们也失去了原文的那个律动。但是感谢神，里面还有信息给我们，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品味不到的。但是大卫是唱出来的，他是一个懂音乐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敬拜神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懂得如何去单独和神相处啊，去处理这个时间的一个人。所以大卫在打哥利亚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预备好了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个大卫好像只突然间从一个不会征战的一个小毛孩子突然把一个军人哥利亚打倒了，当然是神帮助他。然而在那个以前，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神对这一个器皿的一个预备。为什么他身上有其他的所有的扫罗的士兵身上都没有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对于神的信心。他知道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人都甚至不敢开口去宣扬出来的，是什么？是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的时候，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的惧怕，然后呢只是跟别人说，哎，你敢不敢上去？你上去的话，扫罗把他女儿给你做老婆，都是这样的。但是大卫说，这个人在叫嚣什么？为什么没有人上去跟他征战呢？他们说，你傻吗？那个人长得多高大，你怎么去打得过他？但是大卫说，这个人征战是凭着他的兵器，但是呢，我们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他为什么像永生神的军队可以这样的叫骂？他是谁？大卫的里面有一个极强的确信，是耶和华是与他同在的。这是从哪来的？你去想一想，在常年的旷野里头的岁月，是他一个人浸泡在耶和华的同在当中所逐渐认识到的一件不能否定的事实。所以大卫是个预备好了的勇士。我们知道当这个约柜第一开始我们刚讲的约柜被掳去，但是后来约柜被救回来的时候，被运回来的时候，这个一路上大卫载歌载舞，他跳啊蹦啊，他这样的非常的欢喜快乐，根本就不顾别人去怎么看他，甚至他的老婆都笑话他说，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你还是王吗？你看你那个样子，衣服也没穿整齐，在那跳，哎呀太丢人了，哎呀不要。但是大卫说，没关系啊，你说我不在乎。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因为这个约柜象征的是神的同在。为什么说约柜被掳去的时候，这个时候重点不是说这个人不是以利死了，不是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这当然很悲痛，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以利听到他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很有意思的是以利说听见了他两个儿子死了，后来又听见约柜被掳去，结果以利好像只担心这个约柜被掳去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代表的是神的同在离开了以色列。神的约柜是一个神他与他同在的一个标志，是在放在至圣所当中。这个会幕帐幕是神的居所，这里边的中心的中心是这个约柜。当大卫迎来这个约柜的时候，表明什么？神回到了我们的当中，神的同在回到了他百姓当中，他欢喜快乐。结合他旷野的经验，你会知道大卫是一个看神的同在胜过一切的东西，胜过一切东西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感到他得罪了耶和华，感到神极不喜悦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害怕的是神的同在会离开他，这件事情让他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恐惧。于是他痛苦的向神哀求神啊，不要使我离开，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拿去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让我离开你的同在。对于一个以自己与神的关系，以神的同在为最重要的事情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常常明白什么叫神的同在，对于一个常常享受神的同在的人来说，失去神的同在是一个最大的悲剧，是一个难以容忍的事情。弟兄姐妹，即便他得到全世界，这个人他都不会满足。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事情让你难以容忍？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经济好像不稳定了，我们的收入减少了，我们的 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我们经济方面的开支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金钱方面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人可能就会难以容忍，担心害怕，惶惶不安。也有的人会去对看健康特别的重，有人就认为健康绝对是第一位的，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当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这并不是对于神看来，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有人担心健康，只要一生病的话他就受不了，他就难以忍受。有人可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他就难以忍受。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当你觉得神已经掩面不顾你，转离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忍受得了？你能忍受多久？或者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确信，我生活每天的生活，我是确确实实的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追求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了。所以说，有没有感受到他的同在，我已经不太看重了，没有感觉了，麻木了。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我们重新去思想我们离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的一个时间。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忍多久？那为什么说留在神的同在里这么的重要呢？留在神同在里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我们有打出来，可以33章12-13节啊，我们翻一下手头的圣经，打开翻到33章12-13节。摩西这个时候呢为百姓代求，他向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摩西这里说到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换句话说，摩西在说，主啊，你如果不跟我们同去的话，这一路上没有你的同在，我怎么去认识你？我怎么去明白你的道、你的真理，然后去做一个做凡事去讨你的喜悦呢？所以你必须与我们同在，我才能够明白你的道，我才能更多的认识你。认识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总是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理解，它绝对不是头脑上的一个知识而已，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去认识神，这不是说我们只是听到他的名，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而已，乃是一个灵里与他相交的过程，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当你认识他的以后会越来越像他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当中，他对他的门徒们这样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相交的关系。他说呢，这样的人他就多结果子，因为什么呢？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人说了，我离了耶稣也可以做，我还可以吃饭吃，可以日常的生活都可以做。耶稣说的不是这样的事情，耶稣说你离了我就不能够结果子。这个果子指的是我们生命的变化，是一个我们越来越像神的一个过程，是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败坏的老我转化成一个荣耀的不朽的，一个有神的属性、神的品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是结果子的一个过程。耶稣说你离了我的话，不是说你可以做一点点，你可以做的不多，不，耶稣说你离了我的话你就一点点都做不了。英文说的很清楚， You can do nothing， 离开我一点点的事情你都做不了。要在神的属性上有份的话，不能够离开与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关系。枝子必须要连于葡萄树才能结出果子来。所以这就是我如果我们要有这个圣灵的果实多多的结出来的话，离不开的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在他的同在当中。 才能结出果子来。摩西有一个地方叫会幕啊，我们读的读圣经的时候知道，摩西有一个地方叫会幕，是他与神相会的地方。这个地方很特殊，约书亚可以跟着他过去，但是只有摩西跟神说话，其他的百姓都是离得很远，远远的来看着摩西。然后呢，等到他进到会幕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起来，在那以前大家都伏伏在地，跪在那里。这是一个他与神单独面对面的时候，是他进入到神的同在的一个地方。你会看到摩西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之下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说摩西他更认识神，他更像神。百姓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才会这样任意的去犯罪。但是呢，摩西不仅知道神厌恶怎样的事情，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去摸着神的心，怎么样的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话是神所等待着要去听的。这是一个在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才能认识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他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脸庞放光，甚至以色列人都不敢定睛去看他，不是说他是油性皮肤，而是说他有神的荣光在他的身，在他的脸上，其他人不敢睁眼看的。于是摩西必须要蒙上一个帕子，然后呢，让以色列人才能够去定睛看到。说明什么？说明他在与山上，在神的居所，与神长时间浸泡在神的同在以后呢，他在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神的荣光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人们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件事情。我们除了为了认识神多结生命的果子以外，可以出来吗？这边好像没有了。在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在这个33章的第14节啊，接下来，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刚才我们讲了，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我的脸要和你同去，我的面要和你同去。说为什么呢？说要使你得安息，要使你得安息。得安息事实上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放在新约里头，我们常常用这个平安，某种意义上来可以代替，就是得着安息或者得着平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呢是40年之久，在这个40年当中呢，是通过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得到安息。那有人说，是不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不，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彰显的是他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神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同在的状况下，以色列人仍然没有进入到他的安息。因为神这样说，说这是一群悖逆的百姓，他们心里糊涂的百姓，说呢，所以神在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反复的看，看了一次又一次，看了一次又一次，但是仍然不能够明白。于是呢，神在怒中起誓说，这群人呢，断不可进入什么我的安息。也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然而真正你要去感受到的，进入到真正进入到这个安息当中呢，需要的是信心。没有信心，让我们无法进入到这个去享受神的这个安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沿路上不断的在抱怨，在哭泣，因为神一再的，尽管神一再的供应他们的吃、他们的喝、他们一切的需用，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安全感，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不相信，他们下次碰到同样的情况，还是会向神来哭求。我们去哪里拿喝的呢？我们从哪里拿吃的呢？谁给我们这个？谁给我们那个？所以说他们没有这种安全感，遇到缺乏就是哭天喊地。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他里头享受这个安息？你有没有在享受神的这个安息？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像过往一样，好像就跟没经历过神一样的人在那里啊担忧，在那里叹气，在那里向神抱怨，在那里惶惶不安？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这取决于我们要首先要常常在神的同在里，才能这个得到这种安息。在刚刚我们提到了雅各啊， 雅各在迎接他的哥哥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亚伯渡口这个地方，他刚刚的经历了20年的辛劳，虽然是娶了2个老婆，带了一大群的这个牲畜啊、这个当时他的家庭已经非常的殷实了，已经非常富有了，但是呢他过得并不好。到后来在雅各老年的时候，他总结他的一生说，我这一生是又短又苦，但是在20年特别的不容易啊、风霜雨雪的，当然是为了娶拉结也奋斗了蛮厉害的，当然这个拉班也耍了他很多次，改工价改了10次啊，然后呢当然他之前也欺骗过他的哥哥以扫啊、神也是给他这样的管教，总之他非常不容易。这个时候呢他离开了他的舅舅拉班，说要回到起初他与神相遇的地方，回到迦南地他的祖辈所在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中途我们知道遇到了一个迎面而来的让他非常恐惧害怕的事情，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带的400人过来。当然以扫起初可能并没有这种恶意，但是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很虚啊啊，这个他的哥哥一定是来找他报仇来了啊，报这个当年骗长子权的这个一箭之仇，完了这个怎么办呢，拖家带口的，我一定打不过他，而且我就死定了。就在这个时候，你注意这个背景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候神来到他的跟前，化作一个人的样式来与他摔跤，面对面的与他摔跤。因为神知道他所拣选的人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他的安息和他的平安，他会在那个时候将他的同在赐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你相信的话，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是预备好的，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能够享受来自他的属天的平安。阿们。我们要得到他的平安，这是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的另外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成为见证。这个33章15-16节，保罗这样总是说保罗，大概最近讲保罗比较多啊。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说道，什么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和万民都不同，是分别为圣的一群子民？他说不是，是因为别人看见了我们身上的这种物质上的祝福。当然这是也是一个见证，也不是说人们看到我们身上的健康，看到我们的成名，看到我们的成功顺利这些而已。摩西说，乃是最最重要的，比这胜过这一切的是，你与我们同去同在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见证，是让人去看到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他说呢，他说他常常去这个他家附近的一个商店去买东西啊，去买东西。然后呢有一天他走到这个商店的时候呢，突然那个店老板，大概那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店老板呢就把他叫在一边说，哎，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进到这个店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同在，在你的身上不一样的同在，我感受到神的那个同在非常强烈，当你走进这个店的时候，那个空气那个氛围好像都变了。我也很有幸被人这样讲过一次 OK。这刚才这讲的不是我自己啊，是另外一个。他说当你进来的时候感受到神与你同在。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说人看见你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神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把父神彰显出来。腓力问他一个问题，说，主啊，求你把父神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他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耶稣跟他说，腓力，你跟我居住了这么久的时间，你还不明白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说话的权柄，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的大爱，他的那个品行是从天上来的，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是不是今天 我们在人的跟前，即便没有到那位牧师的那个程度，人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到神，也就是我们常常向人所传扬的这位神，常常挂在嘴边的这一位神，人家也可以说你的这位神是真的，他与你同在，这件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或许是透过一个超自然的一种感知，或许是透过你的一个美好的品行，或许是透过你的一种属天的绝对的平安，或者是出自一个智慧的话语，或者是出自圣灵的一个感动下带来的一个智慧的话语，或者是带来任何的一个就是神的彰显的方式，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神与我们同在。圣经当中的人物都有这样的特质。这个创世纪26章，亚比米勒也就是非利士的这个王呢，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当然弟兄姐妹，这是他们看到了以撒是如何蒙福的。以撒在这个非利士人地住在基拉尔的时候呢，神说你不要再下到迦南地区，你要不要下到埃及去，你要停留在这里，你要在这里居住。于是呢，他在荒年当中有百倍的收成，而且呢，他不断的挖井，他挖了很多的活水井，是吧？其他人挖不到的地方，他一挖就挖出来，他一挖就挖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神的同在的证据，说让外人看见以后就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也巴不得这样多而又多的福分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让人也可以看见，不单单是神的这个同在，还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让人可以看见，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阿门，感谢神。所以还有一个是约瑟。约瑟呢，就是又隔了一辈，以撒、雅各、约瑟。当然雅各身上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就跳过他，我们看约瑟。这个约瑟呢，哎，怎么跑到这里来 ？Sorry， 这没有经文哈。这个约瑟呢，圣经当中有一个介绍他的那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表现，一句话是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怎么样的？他使他怎么样？百事顺利，使他百事顺利。在这个以前，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是因为他首先被哥哥亲哥哥出卖啊，出卖以后呢，又被诬陷下到监牢里，又被人遗忘等等，这一连串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呢，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是一件人人一看就看得清楚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的事情。不管是他在波提乏的家里，波提乏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约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做的太好了，以至于其他人都变傻了，都什么都不会想了，只知道吃饭。你看看圣经说，这个人除了自己的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约瑟管的太好了。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格外的聪明，格外的有智慧，格外的有能力？没错，但这一切是从神而来的，神与他同在，叫他百事顺利。甚至他到了监狱的时候，监狱长都信靠他，叫他去管理所有的犯人，而且他管得又那么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在外人的面前是一个有清楚的一个见证的一个人，就是他知道神的同在在他的身，这是一个被人感知到的一件事情，成为一个荣耀神明的一个见证。刚刚我们提前不想给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可以动一下吗？对不起，哥林多前书14章，24到25节，保罗这样写道，这会儿说对了，是保罗哈。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圣灵的恩赐的彰显会叫人知道神的同在。很多人，你用很多的理性的解释、逻辑的推理，都不能够带他信耶稣，他会拒绝。但是当他看见超自然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所有的疑问都会解答，都会被解答。所以当人看见圣灵的恩赐彰显在神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会明白神是在他们的中间。这是我们要多多的继续今后祷告要神来彰显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很多的人来到教会是一种，他会经历到一种莫名的感动， 啊，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故事，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也跟你讲过，为什么今天你带我来教会，我起初还挺抵触的，结果呢，来到你们教会以后，我只是听了一首歌，为什么我就流下了眼泪？是不是空气太干了？还是因为什么之类的？我们都知道没有理由的啊，他自己不知道，你也叫不上什么理由来。这个理由只有是神的同在才能够解释，是因为神的同在会摸到他的里面，摸到他的心，于是他会有被感动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可能会听到，这个讲员讲道的时候呢，就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去点醒。总之，神的教会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才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个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同在对于基督徒来说特别的重要。你要认识神结果子，你要得到平安和安息，你要为神来做见证，都离不开进入神的同在，而且要常常停留在神的同在里头。我这个失灵了，帮我摁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同在，或者我们如何常常留在神的同在，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看一段经文，似乎跟这个并不相干，但是我请大家仔细跟我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神给我们的启示，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呢，这边记录到是摩西和长老上西乃山，这并不是他后来上西乃山去拿这个约版的那一次，是前面一次。他上西乃山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看这个从头读一下好了。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往下翻一下，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这个时候呢，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一段我们不太常常关注的经文。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你会看到摩西还有亚伦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七十个以色列的长老一同上到进入到了耶和华的同在当中。有什么证据呢？是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宝座，而且呢，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是吃喝，这个表明了和神的一种相交，表明一种相交。所以他们进入到了神的同在，被允许进入到神的同在。然而最关键的是在那前面他们所做的一些准备，没有这个准备的话，摩西和这一行人无法达成这个事实，无法进入到，或者叫无法被接纳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向神献了祭，而且呢，把这个牲畜的血洒在了百姓的身上，与神立约。所以当一个人没有被这个立约的血洒过的，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根本无从谈起他如何进入到神的同在。然而我们清楚的知道，在这个地方记录的这个牲畜的血，毫无疑问的指向的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所留下的宝血。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他在被卖的前一晚他说到，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有了一个进入到神的同在的，被接纳进入他同在里的一个权利。哈利路亚，让我们感谢耶稣，阿们。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特权，进入他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因着他。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 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不是过去那条旧路，而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是阻隔人进入神的至圣所的一个东西。这个幔子上绣的是基路伯，基路伯是把守伊甸园的大门的那个特殊的天使。 OK， 当这个幔子从上而下裂开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的是，我们通往神的至圣所，通往神同在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打开了，乃是耶稣基督咽气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咽得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的牺牲为我们打开这条路，这个幔子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为了我们破碎。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因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创造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不要忽视这个恩典，我们不要去担忧我的罪过重，去担忧我的过犯，乃是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仅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往父神的道路，而且这是一颗坦然无惧的一条道路。当我们去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当我们去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不接受控告，仇敌无法控告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没有任何的踌躇，没有任何的犹豫。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耶稣基督来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头。阿们，感谢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要借着耶稣，借着基督。第二个跟我们自身更加的相关，就是要远离罪恶，必须要远离罪恶。神说我不跟这些百姓同去，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源自于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犯了一件非常大的罪，于是神说我不跟他们一起去了。你会看到一个人背逆一味的偏离神的道路，会失去神的同在。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活在罪恶当中，犯罪是难免的，但是不能活在罪恶当中。在申命记的三十一章这边，哦，这个我没有打出来，申命记的三十一章的十七十八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当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神必然不将他的同在彰显给他，他也一定享受不到神的同在和他的平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不是说我们不是罪人，而是说神不听那些个明知故犯还活在罪中不肯悔改的人，他们没法亲近神。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有任何的得罪神的事情，弟兄姐妹，圣灵已经向你显明的，我们必须要回转，转离罪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到神的同在，不能够活在罪恶当中。哪怕是一个小小你认为不起眼的过犯，神都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离开恶行，转离向神，如此神就必然会赦免我们，这是我们的确据。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祷告。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的七到十一节呢，刚才是我讲到了关于这个摩西的会幕，这边是这样说的，我念给大家。摩西呢，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撑着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 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啊，弟兄姐妹们，你会看到摩西有他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叫做摩西的会幕。这是一个他与神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他在那里可以跟神说话，如同朋友和朋友之间那样的一个面对面说话的一个地方。难怪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心意，一再的得罪神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摩西的一个人与这些百姓截然不同。为什么同样是跟随这个神的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差距这么的大呢？是因为摩西有一个地方叫做他的会幕，这就是一个他常常祷告的地方。祷告就是和神说话，我们在初信主的时候，牧师会告诉我们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和神说话。这是一个摩西和神会面，常常和神交谈的一个地方，像朋友和朋友一样的面对面的谈话。弟兄姐妹们，你们不用羡慕摩西有这样的一个会幕，因为呢，我们今天有同样的去亲近神的一个特权。你不需要再造一个会幕，或许你需要找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需要找一个分别出来，是一个你可以常常只有你和神去面对面的一个地方。在西方很多人选择的是自己的衣柜啊，我的衣柜没那么大，大概我这个身体进不去。有一次我上次地震的时候，我往桌子下面躲没躲好，腰给扭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笑话。我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大的家具，也许你家里有大的衣柜，可以到衣柜，你瘦小的人可以到衣柜去试一试哈。我这个现在不行，当然不一定是衣柜，是一个小房间，是一个更衣室，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你的，是一个你可以安静下来跟神去面对面的去祷告的时间。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说这是小组，不是你参加教会的线上的小组祷告会，这些活动都非常的好，但是它不能够替代的是摩西的这个会幕的功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一个地方，常常的与他亲近。我们讲过你如何在他同在里，别人如何能看得出来神在你的身上，我们与神的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说谎，知道吗？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尤其知道这一点。我非常惭愧的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 回想啊，这段时间我自己与神亲近的时间不够。这会反映在你的服事当中，会反映在你与人接触的时候，你的品行当中，你圣灵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不能够撒谎去掩盖的东西，全都来自于你一个人面对面与神同在的时候，常常的祷告，找到你的那个暗室，找到你的那种与单独与父神亲近的那个房间，常常的祷告，分别出这个时间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越祷告就能够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做事就越顺应他的心肠。当我们透过祷告，我们会得到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会得着一个坚定的信心去跟随神。顺应神的心意有的时候不容易，顺应神的心意有的时候让我们经过水火一般的熬炼，但是神也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顺应他的心意，我们透过祷告明白他的心意，去顺应他的心意的时候，神就将他的同在彰显给我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下令一定要去拜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但是这三个朋友知道，他们深深的知道唯一配得敬拜的就是他们的主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唯一的主神，其他任何的都是被造物。在他们心中有一个确信，绝对不能够拜任何耶和华神以外的任何一个神。这不是在那一个时间里他们才有的一个勇气。这三个人包括但以理，是因为他们日常的灵修，日常的与神非常忠实的相交所带出来的一个确信，以至于在危难临到他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确信说，只要我顺应神的心意，神就与我同在。但以理他没有屈从那些王的命令，说不可以朝着那边祷告，不可以朝着那边祷告。但以理不，我就要祷告，一天三次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祷告。这三个人因为 誓死不从尼布甲尼撒王。他说尼布甲尼撒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拜你的这个像，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把我们救出来，即或不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绝对不会，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拜你的像。于是呢，气急败坏的尼布甲尼撒王呢，下令把一个炉子烧到比平时的这个热度热七倍的一个状态啊。当这个捆这个这三个人的那些士兵还没临到的时候，他们那个士兵先被烧死了，热到这个程度，于是把这三个不听亡命的但伊里的三个朋友丢到这个火炉里头去。但是我们看见奇迹的一幕是什么，说这个怎么看，明明丢进去的是三个人，但是他们明明看到的是第四个人出现在这个火炉当中，有人子的样式出现在这个里头，耶稣基督，耶稣神他自己在这个火当中与这三个选择听了神的话，选择顺应神的命令的这三个人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所以可见神的同在不是只是局限于说我们凡是平顺的时候，不是很愉快自然轻松这样的时刻你能说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受限于这个环境，即便我们听了神的话去做了一个有些难熬的决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一定会因着他的同在让我们享受安息，让我们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是合神心意的，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献牲畜为祭物，我们不需要再拿这些东西来献给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他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完全的祭物。我们只要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耶稣基督奉你的名来到父神的圣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了。我们的教会在三月份，弟兄姐妹要开始改革和拓展，我们讲了很多，我们要做教会内部的改革，我们要做外部的拓展。但是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向这一群以色列人上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的情景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向着神的这样一个心，说神啊，我们需要你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显出是你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看到了各个组织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丰富，然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教会，看到更多的教会建立起来，看到更大的教堂建造起来的时候，但是主啊，如果没有你的同在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没有意义。在我们的各自的小组当中，每一次的聚集当中，我们都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单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聚集，我们之间存在的不单单是人和人之间的友情，乃是又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感谢神，让我们感谢天父来给我们预备了这美好的特权，乃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他的同在当中。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若你的心中回想的时候发现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回到他的同在来的一个时刻，就是让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转离我们的悖逆的道路，来顺服神，进入他的同在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让我们去更加的认识神，深入的与他相交，让我们诚实的忠实的去持守这一段每天与他相交的时间，持守与他亲近的时间，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他，这是一个让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刻。主，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在地上来扩展他的天国的施工的时候，也需要向他做的祷告。主啊，我们也需要你，我们的教会主啊需要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彰显你的同在，主啊让世人都看见主你与你的教会同在。 主啊，让我们走到外面去的时候，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成为那美好的见证，让人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了，将你的荣耀像摩西所求的一样，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愿你在这个时候察验人心的神，我们的弟兄姐妹若任何的主啊，我们远离你的，这是我们心中若向你发出的呼求，主啊，我们相信你都听到了，你必然要照着我们对你的渴慕，这个时候来满足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必然听我们的呼求，叫我们每天可以丰丰富富的活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说，要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是的，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多结果子的生命。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哈利路亚，谢谢你，哦，谢谢主。愿你这一天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愿你接下来的这一周继续的与你的儿女同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感谢神，阿们，哈利路亚。好，大家请坐。